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在12月5号与世长辞，而在长达10天的追悼活动也在今天呢，随着曼德拉的遗体在他的故乡南非东开普省的库努村安葬，正式画下了句点。而曼德拉的葬礼和稍早前我们举行的追悼会呢，总共有全球100多位的领导人参加，规模可以说是超过了2005年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葬礼。而各国领导人也藉由出席曼德拉的追悼会和葬礼展现外交身段，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的握手啊，以及美国和巴西之前曾经因为监听事件闹僵，而这一次奥巴马和巴西总统罗塞夫两人在曼德拉的葬礼上拥抱破冰。虽然分析人士认为啊，这个国家的关系管算不会立竿见影，但是首脑外交的效果往往是从细微之处开始的。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自由时报这个曹玉芬女士，我们分析一下您怎么看这一次曼德拉的世纪葬礼外交。
对，确实这一次的曼德拉的这个葬礼，我想让很多人就有点意外哦，就说不但是西方国家大大的称赞他哈，然后那么很多被认为是这个共产独裁的领袖也大大的
盛赞他，
所以好像全球一致对曼德拉的评价都很高哈，所以也让他的葬礼变成说大家世纪难得的一次大盛会，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元首都出席了。当然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为什么曼德拉会在不同的阵营里面都得到了这么大的肯定哦？我想因为就是说两边的阵营对曼德拉其实多年来这个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奋斗有不同的解读，像这个非洲跟这个独裁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当时认为说曼德拉其实是一个反抗西方强权反抗白人殖民社会这样的一个英雄，那么西方社会呢当时又认为说他是为了要废除种族隔离追求平等是一个人权斗士，所以说两边对他的这个评价有不同的角度出发，但是最后都认为说他很难得的就是说达到了目标之外呢并没有追求报复那么当然也有人讲到西方国家好像对曼德拉这个黑人有这个原罪的这个罪恶感就是说因为在种族隔离政策有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西方国家其实并没有对于当时奋斗的黑人提供太大的援助，所以今天主流媒体就反过来一面倒了，就是说几乎是没有曼德拉是看不到这个什么任何的缺点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当中确实可能以后要再见到这样的场面也很不容易了，
可能也是严惩了这个曼德拉的精神让很微妙在他的葬礼上让两种不同阵营的人也握手拥抱破冰，也是蛮有意思的。
对，其实在这个不管是一个是丧礼一个是就职，尤其是丧礼这样子的场合
是一个外交，
对，而且又是一个很人性化的场合因为是这个人而不是绝对是说完全跟着国家的这个实力大小有关，所以在这个场合里其实元首来参加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的心情上是比较轻松的然后比较人性化的
反而可以一握泯恩仇，
对对对，然后可以安排很多的巧合而不是那么的刻意
好的，非常感谢玉芬跟我们分享他的观察，我们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正生严教授。当然这个元首之间的互动充满了学问，这个握不握手在葬礼上也有玄机不过正当100多位全球领袖借由悼念曼德拉开展葬礼外交之际呢，台湾却因为和南非已经断交了无缘参与，您认为这是否凸显了台湾的外交困境呢？林教授。
确实台湾现在目前的邦交国大部分都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梵蒂冈那两次这个教宗在过去10年当中过世，一次陈水扁总统，一次马英九总统都亲自出席，那这也是对岸北京领导人没办法出席的一个盛会，但是那个只有我们唯一比较重要的邦交国可能才会有这样的机会，当然现在我们的领导人偶尔也会在其他我们的邦交国的一些就职典礼也好或者上面也会有机会碰到一些跟我们没有邦交国的重要政治人物，但是毕竟大概像曼德拉这样的一个盛会是很难出席的那除非跟对岸有某种程度的谅解，否则我认为这样子同时两岸同时在一个重要的国际场合出席的这个机会是非常渺茫的。
好了，谢谢严教授。严教授刚刚提到这个2005年的时候前总统陈水扁去参加教宗的葬礼，也可以被外界说是当时是一次葬礼外交的一个算成功的范例吧。那么另外我也想知道这个玉芬您曾经在93年的时候亲身到南非访问过曼德拉，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您亲身跟他互动的这个经历他给您的感受是什么，还有回顾一下台湾跟南非之间的这个外交史究竟 曼德拉有没有对不起台湾呢？就您自己个人的观察。
好的，多尼，那个93年，其实那个有刚刚也回到了我们刚刚谈到台湾的外交保卫战哦。那当时我们会有机会去采访曼德拉先生，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传出台湾跟南非的邦交不稳固了。那么南非是台湾当时很重要的邦交国之一啊、哦，所以说在93年知道说曼德拉已经接受台湾的邀请要去访问了。那么我们当时我服务的是台湾的《中国时报》，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三个人的小组决定去采访他。那曼德拉也接受，他还是非洲民主议会的这个主席啊、哦。那我当时对他最大的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说，让你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那么在言谈当中，你感觉到他有一股很稳定、很深沉的力量啊，跟你握手的时候非常有力。那么他那个时候其实才从这个军营里面出来，差不多3年左右。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说他这个关了27年，对，而且早期他是一个以暴力推翻这个白人政府著名的啊。那么没有说这个。真正说不像甘地，大家认为说他这个对非暴力的抗争。其实你看到曼德拉早年的照片，其实脸上是一个充满的怒气的青年啊、哦。可是当年我在跟曼德拉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他的怒气已经不见了。你觉得这个人经过时间跟人生的历练以后，他已经有了一股比较深沉沉淀过的力量。所以当时会印象很深刻，就是说这个人对于很多问题，他是在回答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深入的思考。然后感觉到他在思考国家的未来。当时我们会去也是主要是为了问他说跟台湾还有中国大陆的邦交他打算怎么处理啊、哦？我想曼德拉先生那个时候正要去台北访问，他其实还没有到过台湾。那当时他就认为说这个跟台湾的关系呢，他不会对不起台湾啊，基本上还会。但是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访问他说我们其实不太确定的，因为非洲民主议会很多年来都跟中共有很密切的交往，其实他里面的重要的干部都是共产党的党员，所以我台湾在那个时候认为说这个邦交断几乎要是迟早的事情哦。那据我的了解是曼德拉先生到了这个台湾之后，当时因为我也在台湾，很多外交记者都去采访他，那么他的经验就是他到了台湾之后他其实受到很大的震撼，就是说他说他想要的南非就希望看到像台湾的人民一样早晨起来快快乐乐到公园去运动，然后整个社会充满着希望跟朝气。我想除了南非就是接受了台湾的当时的当有很多的援助之外，曼德拉这一次到了这个台湾之后，我想整个台湾当时这种民主自由跟这个人民很自在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气氛对他有感染啊、哦，他会认为说他理想中这个国家的人民希望能够走到这样的地步，我觉得这一趟的行程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好的，非常谢谢玉芬。也想请教在台北的严正声严教授，您怎么看当时最后曼德拉还是选择了跟台湾断交，在两岸之间的不同制度之间他选择了跟中国建交跟台湾断交，各界对他这个决定的评价是什么？还有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在追悼曼德拉的时候表示呢，世界上有太多的领导人嘴上说要和曼德拉一样为自由奋斗，但却不能够容忍自己的人民有异议。您认为他是不是意有所指的？尤其是中国国家的副主席李元朝这次出席追悼会的时候也是盛赞曼德拉，还说曼德拉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北京政府却是对国内的异议人士极尽打压之能事，您怎么看这样的不一致性呢？
首先我想我们看曼德拉对台湾啊，那如果以他过去这个非洲民族议会跟白人政权在斗争当中，其实台湾的外交关系是跟白人政权，那我们跟白人政权因为同样都受到外交的孤立，所以关系非常不错啊。按照道理来讲，就是说他应该是对台湾是有一点点负面的印象才对，因为我们始终是站在他的对立面嘛。但是等到他来过台湾，然后在当上总统之后，他所思考的可能是希望能够维持两岸都能够相互承认，我们叫做 cross recognition 啊，就是说希望两岸跟南非都能够有关系，但这个当然最后是不可能。但他也因为跟台湾是老朋友啊，愿意跟台湾就说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所以当了总统之后，当他宣布的时候，他要希望是由他来宣布，而不是由他的后任。然后他给了台湾有一年的时间做调整。那然后在这个宣布之后，我们看到现在台湾在南非的办事处，其实所享受的规格也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并没有 放弃台湾啊，他也希望做一个努力，但是我们也知道过去有多少的国家，包括从1960年代的法国开始，就希望能够两岸同时都能够有维持一个外交承认，但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这是不可能的。那我想这个是比较我们觉得说比较可惜，就是说台湾因为南非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即使今天他跟这个大陆的关系，从曼德拉这样一位民主的人、民主人权的斗士来看，其实越来会越远的在这个民主价值上面，但是现实的需要还是让他没有办法不跟大陆、中国大陆建交。那我看了奥巴马所讲的话，其实我们刚前面提到为什么曼德拉受到第三世界也好，或者说西方国家一致的称赞刚才玉芬也讲过，就是说西方国家看到的是他的民主人权，然后第三世界看到的是他跟殖民帝国主义的奋斗，但更重要是他当了总统之后，我们看到大部分这些第三世界所谓的国父也好，这些第三世界的这种英雄在对抗西方帝国主义之后，像卡斯楚，像这些其他的非洲领导人，像隔壁津巴威的这个姆嘎贝，他们自己就变成一个新的独裁政权。那反而是曼德拉，他今天只做了一任他就下来，而且在这一任当中他达成了一个真相与和解，然后对南非的宪法是全世界可能是最进步的、最开放的一个宪法，是跟国际人权完全接轨的一个宪法。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确实就是说当大陆在称赞南非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南非这位总统，当他奋斗结束取得政权的之后，他同样我们讲到中国过去也是说希望能够从这个殖民帝国主义的阴影起来，但他起来之后他并没有因为说是反西方反帝国主义而自己也走了一个独裁，像曼德拉今天是和平的，是一个民主的，那更重要他是在他的任内建立了真相和解委员会，那达成了一个转型的正义啊。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那我不知道奥巴马是不是故意，当然是指向中国，可能也指向一些非洲其他一些独裁的政权吧。
好的，非常感谢严正声教授非常深入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也请博弈呢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跟两位来宾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我想就一个问题是分别请教两位来宾的，就是包括这个台湾与对岸呢在大这个非洲的这个外交战，特别是从这个刚刚这个南非的这个跟对于两岸的这个外交的这个起伏，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两岸外交在非洲这个的一个缩影啊。那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正声教授，就是在台湾我们比较关切的就是前一阵子在这个非洲的西非的国家堪比亚跟我们断交的这个事件呢，也让我们思考到说，其实非洲中华民国在非洲的邦交国不少，但是这一次好像堪比亚其实两岸都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就自己跑到中共那边去了。那未来的话担心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从这里也好像可以看得出两岸在非洲耕耘的或者力量的一个不同。当然中国大陆在非洲耕耘是有它全盘的考量，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针对大陆在非洲耕耘的一个状况，以及台湾要如何来因应。
我想我们现在在非洲的邦交国，当我们丢掉了甘比亚之后现在只剩三个，布基纳法索、圣多美普林西比跟这个斯瓦季兰其中斯瓦季兰从1968年建国以来就一直跟我们维持邦交关系。那我们过去在非洲所做的所有的援助，包括我们的农技团也好，包括我们的医疗团，包括我们做的一些经济的援助，帮非洲国家做基础建设等等，其实现在中国大陆也都在做，然后可能规模做得比我们还大所以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在这个地方占有优势我们唯一的优势应该是民主。可是呢在非洲这些国家反而我们的民主可能对他们并不是一个正数并不是一个资产，所以他们人民可能会希望看到是像我们一样有民主有自由，但是他们的政府的领导人不见得会喜欢那我们看到的是重要的非洲国家，像南非、像塞内加尔，因为他们要代表非洲国家跟西方国家跟中国在国际场合打交道的时候，他们 最终都还是离开了我们。那还有一些石油丰富的国家或者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因为中国大陆是最主要的投资或开发者，那我们也很难赢得这样的政权。那当这些政权如果真正非常乱引发内战的时候，那中国大陆在安理会也有所谓的否决权，那会不会能不能够顺利派遣维和部队，那也是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赖比瑞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丢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所谓的非洲社会主义的国家，像坦桑尼亚、像马利，虽然他们今天的政权可能已经离远过去的这个意识形态很远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在那里有任何的优势。所以看起来啊，比较优势的我们有机会的国家是小一点的，然后是但是还稳定，然后还需要有援助又没有资源这样的一个国家。那非洲现在这些国家其实也有一批大陆的这个企业在里头投资，所以我们所做的只有援助而已。如果今天没有台湾自己的企业愿意进去在非洲投资，我认为会比较难。像甘比亚的例子啊，就是他想说可能虽然两岸现在外交休兵了，但是可能他跟我们主动断交，大陆会跟他建交，但是大陆现在所重视的是认为两岸关系比台湾的23个邦交国，现在22个邦交国所有加起来跟大陆的关系都没有台湾跟大陆的关系重要，所以他不会主动去跟甘比亚建交。但是如果甘比亚今天两头落空的情况之下，我们认为他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如果今天有大陆的私人企业愿意，我们讲说提供他很多的援助，或者说我们就讲直接是向他去行贿的话，那他有足够的钱，会不会也就这样的一个转向，会成为其他一些邦交国走的路线？这是我们关切的啊。就虽然北京官方可能不会主动来挖我们的墙角，但是因为他在非洲，刚才博弈讲他们在非洲的这个经营已经那么多年了，那有这么多的企业在那里，如果这些企业愿意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仅我们没有办法，可能北京也没有办法来阻止。
嗯哼，好的，谢谢严振声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曹玉芬女士。刚刚严教授为我们分析了很清楚的，就是目前这个两岸在非洲的这个实力啊，此消彼长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台湾您觉得该怎么办呢？或者是发生在非洲的状况，也可能会发生在其他的地方，台湾要在这个外交上面要如何来处理？您的观察？
是，所以确实就是说，目前不是只有台湾了，其实包括美国跟这个所谓的 IMF 啊，这个一些国际组织也发觉说，长期西方国家在非洲的经营啊，其实已经面临到中国一个很大的挑战了，不光只是针对台湾。那么因为中国基本上在那里的援助不太讲究说要不要改变这个国家的这个民主制度啦，然后因为西方国家常常在对非洲援助的时候会提出一些相对的条件，希望他们领导人能够遵守哦。那么中国基本上就是说，因为他不希望别人干涉他的内政，所以他在对外援助的时候也是纯粹就是救伤言伤哦。所以说对他来讲，受到目前竞争关系的不只是台湾，还包括这个美国在内。我记得一位学者告诉我说，现在这个非洲中国在那里的发电量已经超过胡佛大坝的4倍了，所以它整个基础建设的投入是相当大的。所以如果台湾在那边长期要经营的话，我想基本上它必须要这个跟西方国家有更密切的联合的关系，而不能够纯粹是单靠自己的单打独斗。另外就是刚刚严教授也提到，台湾的企业在那里有没有民间的这个投资经营，可能没有办法光靠政府来处理哦。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曼德拉虽然有曾经是留下了一些宝贵的遗产，可是整体的非洲国家来讲，人治的色彩很浓哦。那么他离开之后，其实在制度上面来讲还是很薄弱的。南非的今天的非洲民主议会执政党其实已经被自己的人民非常严厉的批评哦，就是说这一些国家他有制度有宪法，但是有没有真正的遵守，这些官员有没有真的是就是说避免像曼德拉那样留恋这个权力，然后不贪污哦，就是说甚至曼德拉不贪污，但他的家人可能都有很多这个在这个道德上跟这个金钱上面的问题，所以整个非洲来讲还是一条很漫漫的长路。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深入的分析，我们接下来就邀请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参与啊，东宁。
好的，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聚焦曼德拉的世纪葬礼，如何考验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外交身段，以及对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坚持。那么在下半场稍后呢，带您关注的是美中两国的军舰最近在南中国海海域附近近距离的对峙，还险些相撞。这些新的发展对于美中关系和整个东亚地区的局势释放出什么样的讯号呢？这是我们稍后要讨论的话题。那么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来宾，一位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研究员严正生教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台湾的听众，先请台北的陈先生发表您的观点。台北的陈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那个今天这两个主题都蛮想谈的，不过因为时间有限了，主要就我要聚焦在第二个题目。那个像最近的确是东亚地区是多事之秋的状况嘛。至于美中的这次的所谓的差一点碰撞事件哈，基本上我个人是以为的，都应该不至于像2001年南海撞击事件那爆发之后哈，那个那段时间相对的那种提升的段时间紧张气氛的，因为毕竟并没有真正碰撞嘛。那可见的未来，美中之间还是可见的未来，在大格局方面哈，会有任何变化，就是在国家战略利益有相合的地方会有一些合作，但是彼此之间还是互相的提防防范的戒心，这是没有不会变的。那至于说，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两边的来宾哈，就是那个这最近传出了所谓的美国环保部的部长哈取消来台的访问记者，虽然 AIT 并不愿意证实哈，但是那个看起来我个人认为是无风不起浪的，看样子是确有其事，本来要来但是突然又不来了。
好的，我们谢谢台北陈先生，我们下半场话题的提问稍后我们会请来宾回应。不过这个有关于这个美国环保署长这个内阁部长啊要到台湾访问但是却取消的事情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谈，或者说我们在下几期的这个海峡论坛当中来剖析这个事情好吗？谢谢您陈先生。下一位是广西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请说。周先生，请讲，您在我们线上了。
喂，
广西的周先生。
听到没有？喂，
周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听得到话，请讲。
听到吗？
请说。
我在。我觉得。嘉宾有意回避那个曼德拉的负面遗产，就是比如说南非的那个强权率比较高，然后经济的他走向社会主义化，他当然了，他奥巴马当然喜欢他那个社会主义的这种理念了。曼德拉在监狱当中的话喜欢毛泽东选题的那个英文版啊，就是似乎是说所有阵营这个是不包括共和的共和党阵营吧。好，说完了。
好的，谢谢广西周先生。下一位是福建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还在我们线上吗？
你好，
请说。
你好，我也想谈一下这个下一半场的这场节目。
请稍微简短一些。
但是，喂，
请讲。
那我顺便打电话，打电话进来也不容易，我顺便就直接讲了哈。
好，
我。说这个东美军舰差点相撞的，是美国是今天落到这种比较被动的局面，这种是平常是不注意一些问题是什么，我像应该用一句话来说是惊动三尺非一日之寒了。请专家给我分析一下，这平常美国就不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像以前美国就不会这么被动，比如说有比较激进的他就直接敢修理他，比如说像军机相撞他有些比较激进相惹事他就敢动他敢修理他，现在为什么搞得这么被动？
好的，谢谢福建的张先生您的观点，稍后在下半场我们也请两位来宾来回应啊。不过上半场的时间不多了，我想就一个 就这个曼德拉精神遗产，最后再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个回答跟总结啊。当然刚刚有一个听众提到这个曼德拉也有负面的遗产，当然今天是他的葬礼啊，有人说盖棺论定，如果想谈负面的一些遗产的话，两位来宾也可以谈一下下。不过我想最后就他的精神遗产，包括了这次他去世全球追悼，两岸的人士也都拿来相比，包括了中国的一些网民把曼德拉跟中国的这个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刘晓波拿来相比。那台湾这边呢，也有一些民进党过去曾经坐牢的人士认为说他们当年也受到了曼德拉的启发。我想请教玉芬的意见，跟我们做个总结。
好，我就很快的就说负面遗产确实有一些来讲，我们就说曼德拉未尽之功啊。那我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对我的观察是，他是个这个热情的革命家，但不是一个真正治国的政治家啊。所以说看到他在跟白人对抗的时候充满热情，可是他真正留下来的遗产，就是说基本上还是一个人质的这个色彩很重的一个南非哦。你会发觉就是包括他刚刚听众朋友谈到的治安的问题，官员贪赌的问题，对，然后还有就是说真正种族平等有没有落实，就是说白人是不是在这个新的国家里面觉得说他们倒过来被歧视了哈？那么这些黑人里面拿到权力的人，拿到金钱财富的人，有没有顾及到更广大的黑人群众的需要，还是说又变成少数的黑人新贵？但是我想比较重要的是说，在曼德拉的例子里面，我们看到大家为什么这么样的这个觉得说这么尊崇这样的一个人哦，就当时是认为说，第一个很多国家都有这样奋斗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曼德拉这样的际遇的，很多人像他这样的情况还在牢里，甚至是死在牢里面了。那曼德拉能够在他有生之年看到他奋斗的目标成就，我想是很多今天为了自由民主还在奋斗的人想要争取到的哦。那另外就是说他出来之后不但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而且他不去报复曾经迫害他人，这可能也是很多国家希望他们的新培养出来的抗暴英雄到最后不要变成一个新的独裁者，这个也是很多国家希望见到。
谢谢玉芬。那么也请教那个台北的严正生教授，这个曼德拉精神遗产您觉得对全世界这些追求民主自由，包括两岸当年跟当前的一些政治犯啊，这些追求民主自由却深陷囚牢的一些政治人士有什么样的启发？当然他今天下葬了，在故里长眠了。我们盖棺论定，很多人一片全球盛赞声中，您怎么给他一个客观平衡的全面的评价呢？很简短的
哦，当然就是他在狱里头所坚持的理念。那当白人要释放他的时候，他不能说有任何的条件啊，他坚持不妥协，那最终还是获得了释放。当然整个国际的局势对他有利，因为冷战结束之后啊，美国不再需要南非来对抗共产主义，这是对他有利的部分。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刚才玉芬有提到他这种比较能够宽大比较能够饶恕对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也和他一个对政治的现实的了解。他知道南非如果今天因为要报复把白人给吓跑之后，整个南非的经济会崩盘啊，所以他把南非的白人给留下来，让南非现在不管怎么样，我们说他治安不好也好，我自己也去过南非差不多有六七次啊，那治安不好，但是至少南非现在还是金砖五国之一。那最重要的是他退休之后十多年之后，历经了他前任的副总统这个姆贝基，然后到现在的祖马，让大家已经习惯一个没有曼德拉的南非。那等到他现在过世，感觉上不会觉得像一下子好像南非会失落，白人会觉得说我们要出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最大的一个政治遗产。
好的，非常感谢严正生教授。